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继续来分享是腓立比书，今天是第三次的证道。刚才读的这经文当中，意思可以说比较的清晰，两个部分，一节到五节是一个部分，然后呢六到十一节是一个部分。在这第一节到第五节当中，使徒呢有一些劝勉。他说所以是跟着，那就是二章之前哈，第一章的整个的内容，我们可以来稍微想一想哈，翻一翻一章是说了什么，跟着这个内容说，所以你们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这个圣灵有什么交通，好像感觉有点奇怪哈，这个语序啊，其实一般来说这个解经就是说，这说的是大家在圣灵里相交，在圣灵里的交通，就是这个意思哈，是我们常常知道的那个意思啊。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下边说到了几个相同，然后有几点很清楚的具体劝勉。这个具体的劝勉就是听话要听音儿，正话能听出反的意思来。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哈？就是一般来说他在强调什么，就是说明那儿有这个问题，对吗？然后我说你们一定要清正廉洁啊，那这个一般是来说有贪污腐败问题，对吧？所以你看到这儿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然后将之总结为教，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后半部分就是一首应该是流传在教会早期的一首诗歌，叫做基督颂哈。保罗应该是在基本上原文引用了这首的诗歌，讲述基督论，也是他的非常核心的思想之一。保罗深信大家是被义灵所感的。我们仍然要说，保罗书信即便看起来是晦涩难懂的罗马书，也都有非常强烈的一个问题意识。他的这些书信往往都是为了回应教会具体已经出现了的问题，不是在虚空所敌。保罗不是在树立一个假的稻草人，然后对着这个假想敌猛吹，他没有这个爱好，精力是有限的，他的呼召是清楚的。保罗一旦老说到什么问题，基本上确定的是说这个教会就是有这方面问题，而且还比较严重。腓立比教会，我们再次的重申，可能最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合一，就是不合一。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边整个的从这二节到五节，二节到四节吧，是非常清楚的在劝勉。保罗等于在说毁灭教会的毒是什么。这毁灭教会的毒他列出了三种，一个就叫做结党，一个就叫做自私，第三个是贪图那虚浮的荣耀所代表的骄傲。这三种教会的毒，它甚至说比外部的逼迫要来得更加危险，因为堡垒从来都是从内部攻破的，是吧？这里边所谓的结党，凡事不可结党，这是保罗清楚的讲的哈。我觉得这个翻译咱们中文这个意思跟圣经是绝对是遥相呼应的神来之笔哈。党这个字现在是简化了，在古代的时候上面是一个上，尚书那上，下边是一黑，上面是这个它的音，走这个昂的这个韵是吧，走这个音，下边就是它的意思，是一种暧昧不明。在古代的文言文当中，那个时代凡是说党通常都是贬义，是从来没有好意思啊。也就是说所谓的党的意思就是由私人利害关系所结成的小集团、小团伙、小圈子，是吧？这个就叫做党，党同伐异，是吧？这种成语就在告诉你它的意思。你像这些古书里边都在说这个人无偏无党，无党的意思就是没有那些个非常私意的东西哈，各于其党，就是个人随从了自己的私欲，随从了自己的团伙，这么一种含义。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的凡事不可结党，他在希腊文他在中文都是完全一样的意思。 不是说大家不能够有团契，大家不能够有一些个兴趣的小组或者是三五好友，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鼓励彼此相爱，具体的位格相通，人和人多重的立体的网络关系，我们鼓励这个。但是结党显然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结党所说的那是一种毒，是为着某种明确的利益来产生的一个小集团、小团伙这样的东西。所以其实你看中国的历史居然都有这么一本书出现哈、啊，叫做《中国历代党争史》啊。所以你简单看一下中国历史，你要了解就知道几个比较有名的中国的大王朝哈、啊，汉、唐、宋、明，这是汉人建立的哈、啊，基本上在末年都是有一个重要的亡国的原因，就叫做党争。汉末那个就叫做朋党之争，唐末就是叫做牛僧孺、李德裕这样的牛李党争，宋朝呢，司马光和这些王安石这些人新旧党争，是吧？然后你苏轼、苏东坡既不想站新党，也不想站旧党，就被打成了你叫蜀党。你们四川帮是一个蜀啊，蜀党。到了明末，东林党和魏忠贤阉党之争也是一样，就是说在有人群的地方，当最后出现了这种可以称为党争。党争一出现，就是大家不问利非是害，是非利害，你主张了我就反对，你反对的我就主张，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在了啊，可以说它是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效果。以前我们读过一个书，你不知道你看过这电影没有，就叫做《小人国》，其实这个叫做《格列佛游记》哈、啊，里边有小人国、有大人国，还有那个拉普塔天空之城，是吧？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哎，这个作者斯威夫特，你不要以为他是写童话的，他这个童话他是带着政治隐喻的啊。他形容这个国中，小人国的国中，皇帝呢，他的朝野分为两党，一个穿高跟鞋，一个穿低跟鞋，所以就成为高跟党、低跟党。这个就在影射什么呢？这个低跟党就是所谓的辉格党，这个高跟党就是比较保皇派的，也同时支持高教会派的托利党。辉格党就是相当于比较支持对王权更多的限制，同时也要求教会不是像圣公会、天主教那么高派，而是比较像长老会这样的一种平民的化的一种政党啊，这是辉格党。而且它里边又提到说，这个国原来信仰的叫做大旦端，简称为大端，意思就是鸡蛋，一个鸡蛋是不是不是两边 一边粗啊，有个大头有个小头。他说这个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吃鸡蛋的时候是要先从大头里边敲的，把鸡蛋倒出来，从大头那边敲，咱们中国人是中间敲梗是吧，他是从大头敲倒出来。但是现任皇帝的曾祖父哈、啊，玄宗还是什么高宗，因为有一次从大丹敲这个蛋不慎手给划伤了，从此一怒之下下令全国以后只从小头来敲鸡蛋。这个在影射亨利八世的，你看应该是因为他的婚姻的问题全国改教是吧，他在影射这个问题，所以这叫做小蛋端，这叫做英国国教会。然后这两派就水火不容，每天的党争不断，打来打去。我原来在全职之前，我是在学校教计算机的，那么我就有一次发现，猝不及防的发现，在我们这个领域也有同样的大端小端之争。简单的说就是这些信息，大家知道叫做一个字节啦，什么东西啊，这个在计算机那个存储器内存啦，那个存储单元中怎么存放呢？一个字节就是八个二进制数嘛，是吧？这个数该怎么存放？01010101这四个数，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是应该从左到右写，还是从右到左写？实际上它无所谓，对吗？怎么写都行，怎么写都行，因为两个的效率、功能、最后的实现没有任何区别，对计算机来说没有任何区别。啊，你从这个方向去存储和从这个方向存储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这里边就带来情绪化之争了。有人认为就得是从左往右，有人认为就得从右往左，从右往左的就是小端，小端党；从左往左就叫大端党。最后这样的发 争论争出了一个什么方式呢？就是现在的这些 CPU 里边啊，就是像英特尔那个系列的 X86 系列，就是小端档，它就是从这个方向存储。而像摩托罗拉的那些 CPU 啦，还有很多其他的 CPU 是大端档，谁胜出了呢？现在你发现我们所有人用的，不论苹果手机、安卓手机，甚至苹果电脑，现在占据世界上的这些个 IT 的数码设备70%-80%的市场份额的是 ARM 这种 CPU， 这个 CPU 是两种都可以支持，合一胜过了这种党争，你知道吗？它是这两个都可以的，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让大家不愿意站队的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合一的方式啊，后发而先至，所以结党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在教会当中也有结党吗？是的，保罗就在腓立比书的上一章第一章就说了，说自己被捆锁关监狱了，然后呢外边的人就有的传福音这样，有的传福音那样，但他拣出一种人，这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被人当了枪使了，被人消费了，被人营销了，你懂这个意思吗？他才不管你的死活，我给你提名个这，我给你弄个这，我来拿你黑一下子，我来拿你粉一下子，但都关注的并不是这个被捆锁的，他关注的是他自己的一种结党的私利。就是在腓立比教会当中，保罗在第四章就清楚地点出这两个女人的名字了，他就等于是在说，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犹阿叠党，一个寻租基党，分了两伙了，各自争吵不休。那么在哥林多教会，大家也知道，哎呀，有的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我属保罗的，我属亚伯罗的，分三党了，是不是？分三党了。然而更可恶的还有一种，我们这三个谁也不属，我们单属基督的，他就立了一党，这叫基督党，是吧？就像以前刚信主时有人就讲，那个教会起初叫什么什么名字，耶稣教会，后来他就分裂了，因为一部分人认为另一部分人不是那么的跟随耶稣，他们另立出去一帮，起了个名字叫做真耶稣教会，换言之你是假的。可是过了两三年，真耶稣教会也分裂了，不出所料，出去的那一帮他们的名字叫做真真耶稣教会。再往下就要用到了立方什么了，是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人自我标榜，所以真基督党这种更可恶，他认为他谁都不跟，他认为我不随任何的宗派，我们自己没有宗派，没有圣职，没有什么，我们自己，最后他自己成了最大的宗派，这就是在中国教会曾经发生的事情。保罗对此的劝勉说什么呢？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中国人哈，自古以来被一种怎么想呢，专制，被一种所谓的集体主义捆绑的比较厉害，我们承认这是个事实。然后在这几十年，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哈，各种的思潮进来，中国人的这个个人主义倾向会一下子矫枉而过正，转向了另外一方面哈。大家一听这种很集体的要求你整齐划一的，就觉得毛骨悚然，虽然平常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情，在学校里穿一样的校服了之类的，是吧？所以看到保罗这种劝勉，很多人觉得咯噔一下子的。人嘛，不是说圣经喜欢各从其类多样化吗？为什么这里要做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心思相同？那这不整个都成机器人了吗？我们不是说古典教育的吗？是吧？其实在另一个译本当中哈，现代译本它会翻译的比较白话，比较浅显，他说，我要求你们要有共同的目标，同样的爱心，相同的情感和一致的想法，好让我充满喜乐。哎，这么一听是不是顺耳朵了？这是保罗真正的意思哈。他说的一样，不是说那个一模一样，是说的那种方向原则上的一样。如果说反过来理解，你说人为什么会结党这件事儿， 为什么会同气相求？有的叫臭味相投，有的也可以说是什么君子小人隔阂开。为什么人会来结党？其实往往就是一般有的就是想法之争，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而人和人的想法不见得完全一样，有的时候大相径庭，有的时候想法表达出来就会冒犯人。哎，我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一般你别讲，讲出来对方很生气，你都知道他很生气你才问这句话，是吧？或者吵架的时候常常是你怎么能这么讲呢，再或者你看你干那个事儿，你就是那么想的，我没那么想，我你就一定是那么想的。所以想法之争会让人有分歧分差异，但有的时候它会表现为更加的狡猾隐蔽，它可以是爱心之争的。比如说有人认为教会啊应该优先的关注老年人，多可怜呐，老无所依嘛，是不是？哎，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也有的说不对，教会有限的一些金钱可以主要用来支持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远方的，最好是跨文化的，非洲的、柬埔寨的、玻利维亚的，是吧？啊，支援这些地方的人。也有的说，哎呀，咱们自己都顾不过来，先得让自己人能够来稳定住。有的说，圣经说款待寄居者，本地人怎么都好办，你得让人家外地来的感到宾至如归。就是每个人爱心的取向不一样，一旦不能求同存异，最后也可能发展成党争的，是不是？还有就是纯粹有一些就是义气之争了，两个人因着一些个人的恩怨矛盾，最后就可能变成了两位领袖、两个组长或者两位同工、两个随便谁吧负责的事情。我本来都想说今天咱们要来比如说搞一个长跑，就在我呼之欲出要说出来的时候，你先说了咱们搞个长跑，因为你说了我现在就要反对，我就一定反对长跑。我可以举出很多的理由说长跑多么不利，其实你的心里先想的也是长跑，这就变成了纯粹的叫义气之争，对不对？你说东我就得说西，你说西我就得说东，你说移民绝对不准进美国，我就说必须把墙全拆了，所有人就给我随便进，我不为了别的，我就为了不能让你赢，是吧？有什么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他是这样的，是吧？义气之争有的时候是目标之争，注重外宣的，注重内部建设的，注重往下夯实基础的，注重给人体面尊严的晚年的，注重说婚姻事工的，和注重说一些个社会公益的，这个是各自的目标意向的不同。但有的时候必须承认资源它有限，你往哪个目标定为意向就一定要多投入，这就会带来一些纷争。还有的时候纯粹就是方式之争，刚才我们说的大端小端，这算什么啊？你说吃鸡蛋到底从大头敲从小头敲，还是中国人让他从中间敲？他说起来他无所谓，你愿意拿个针扎个管扎个眼儿，拿吸管吸出来也是你的自由，那只是个方式。你说进教会应该先迈左脚先迈右脚进，对吧？一些事工是先做大再做强，还是先做强再做大？其实各有千秋啊。所以总之哈，通常这样的争端都不是关于真理的，不是关于那真正严重的路线分歧的，不是真正的大是大非的之争，而是会形成结党的纷争。这是腓立比教会乃至于起初的教会、后来的教会、今日的教会普遍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自私，保罗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个意思就是在点名这个教会很可能个人就是比较单顾自己的事的，对吧？私是什么意思哈？私最古的这个字就是这么一个，今天可能读腰读什么哈，这个字是一个圈，一个圈一个闭环，自环为私，这就是它的本来的意思。自营为私，自环为私，背公为私啊，背私为公，就是这么一个含义。 结党是一定会营私的，结党一定是为着私利，不是为了大众的利益的，不是为了公共的利益的，一定是为了这个小团伙的利益的，你要明白这一点，对吧？假如说我跑到了某一个，举个例子，比如说是深圳教会吧，是吧？那我就第一件事，我先去问，哎，咱们老家都是哪儿的呀？移民城市吗？是不是？然后我是山西的，你也是吗？最后我把所有山西人找出来，我们成立一个西山会啊之类的，是不是？成立一个叫做比如说品促协会，是吧？总之就是，哎，你搞一个小圈子，然后慢慢的，咱不都老乡啊，出来出门在外不容易啊，以后大家得都互相有点照应啊，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哎，你这个东西要是恶性发展下去，一定促党就产生了，对吗？促党就会跟可能说广东来的这个唐党啦，这个福建来的沙茶党啦，就可能就会形成一个争端，对吗？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哈，结党是为了私利的，它不是为了一个公共的这个大的教会的利益。这几天读了一本关于帕斯卡的书，帕斯卡有一句话，他说，如果说你听到有人说他摆脱了自己的恶，他不相信有一位上帝查看他的行动，他认为自己是自己行为独一的主宰，他不打算为任何人负责，他只为自己负责。听到这些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他是否认为这样做便得了我们完全的信心，便让我们在生活的一切需要上期待从他得安慰、劝告和帮助呢？翻译成今天的话，大致上就是说，你要看到有一个人，这个人我行我素，一切是围着他自己的利益或者某个小团伙的利益转的，你在那最关键的时刻指望他能够牧养、安慰、帮助到你吗？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呀？你能指望他能够来在他的私利之外啊，拨容相见，能够来对你有所的帮助吗？这是他的意思。贪图的私利，这是自古到今人的本性之一啊。我们的煤矿，我在山西，真是山西的啊。我们那个煤矿在80年代老来一些个高鼻深目的外国人，那是我头一次见外国人，后来知道叫罗马尼亚专家。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国家吗？哈，罗马尼亚，这个罗马尼亚就是当你是被一个独裁者叫齐奥塞斯库独裁的掌权的，这个齐奥塞斯库的口号当然耳熟能详，大家为人民服务嘛，是吧？我们为着全部的罗马尼亚人的福利而奋斗。然后有一次他就下了一个命令，要求全国的中小学统一要改某种的校服。后来呢，就发现他老婆就是这个校服这个工厂的独家供货商。任何这类事儿里边一定有利益掺杂，对吧？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在教会的人，也有的人是学了中国的一些个谋略，还是厚黑学，还是什么韬略兵法，相信一些个宁当什么鸡头不当凤尾，是吧？有类似的想法来画山头哈，组帮派，划分一些势力范围。所以这个事儿确实是在教会也是会有的，这是保罗点出来的。人呢，其实如果只关心自己的私利，他就一定会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产生冲突，他就会被进化论的这种思想占据了头脑，因为他会说人生是一场竞赛，目的是在这个赛道的终点得着奖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在一种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一个背景当中，他必然的骨子深处是把别人都视为仇敌的，或者最低限度不叫仇敌，叫对手。这是一个零和博弈，就是说你赢我就得输，我赢你就得输，在他这儿不存在说双赢这个画面。但是那和平之子，那从神来的人就不这么看问题。你记不记得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性情比较和平温柔，结果呢代价就是人善被人欺，是吧？ 被人家赶来赶去的，刚淘一口井赶走了，井让人占了，刚淘口井赶走了，井让人堵了塞了，但是他换了六七个地方，最后稳定下来，跟这些人能和睦相处。他在说世界这么大，我们大家都容得下，他是这个含义，那不是一个非得恶性竞争的关系啊，对吗？所以人如果是自私的，往往产生于他心中的就是这是个进化论的世界，这不是个预定论的世界，这是一个人形魔鬼掌权的世界，这不是个上帝来掌权的世界。所以三体他在告诉你的就是，我要想活就得先弄死你，对吗？谁先出头谁先被秒。但圣经传递的终究不是这样的含义。如果是这样的人，存着一种竞争强烈的竞争念头的人，一定会结党营私，因为他需要把别人踩踏下去，碾压下去，压抑下去。而所谓贪图的私利没什么大不了，无非就是钱权名这些东西。第三个，这个教会的毒跟自私当然还是有关系。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贪图虚浮的荣耀，哎呀，称你为一个什么长了，一个什么官了就开心，叫你升老师你就开心，有了一个什么名誉头衔你就高兴。保罗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换言之，腓立比教会的个人都是存心骄傲的，个人看别人都比自己 low， 这是他们的一个实际现状，是不是？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你们不要按你们这个现状来，你要来像主耶稣的样式。骄傲，很多人都会认为那是真正的最大的罪，连魔鬼都是因为骄傲从那天使堕落下来，是吧？一个骄傲这个字当中，仍然我在其中占据着最核心的位置，他在他的世界里，他认为他最厉害最大，他永远觉得别人都比自己差，他永远是存心骄傲，但他认为自己那不叫骄傲，自己叫实事求是，因为我真的强。所以他表现出的桀骜不驯，表现出的一个状态，当两个这样的人相遇到一起，彼此就会立刻认出对方来，是吧？谦卑的人不会发现别人骄傲的，因为他真的觉得别人比他要强，他真的真心那么认为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骄傲之罪也是如此的，骄傲到什么程度？当你想到你在某些团体，在某些教会，你觉得你可能哎呀怎么不受待见，受冷遇了，请看 VCR 是吧，使徒约翰专门有点小抱怨的样子，说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使徒写信给教会，要是今天大家那不得啥，这家伙搓澡几遍沐浴更衣的去听啊，结果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肥不接待我们，是吧？你看那个丢特肥专门有一个嗜好，有一个定语叫做好为首的，好为首的人就会觉得别人都只能配合我，你们不是我的长老牧者群，你们只是我的个人助理。他可能有可能心里某些牧者会把他的同工认为是这样的，你是我的差役，他类似于这种的心态的，主教制这种思想出现哈，所以就会有一些到了一种地步，有一些智力骄傲的人就会出现了一个状况，他心里的所想和他表现出来的样子就是没有人配教导我，我说什么就是对的，我只从上帝这单线联系来听他的启示，人间无人配教导我，也没有人配带领我，甚至没有人配安利我。人可以到了这个地步，就是在教内才产生到这种属灵骄傲。我想你也许听过的，也许也见过。所以天天无人配教导我，而无人配带领我，无人配安利我，这基督徒你是无人机啊，你是什么，对不对？真是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是这么应用的吗？好，所以 教会的毒就是这些，都是剧毒的，结党营私的，骄傲的。而这解药在哪里？这解毒剂唯一的解毒药偏方是基督的心，和上他的血，吃下去喝下去，对吗？是这个解毒剂的。你的每一次圣餐等于在做这件事儿，吃他的肉喝他血的就有永生。这就是基督论的核心的这个意思，他在解毒。整个的第五节就在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是个什么心？这就是整个六到十一节这个所谓基督颂这首早年的赞美诗或者是一首诗歌来演绎出的。基督的心是什么心？我们如何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说至少基督的心是这三种，至少有这三种。第一，它是合一的心。这个合一指的是他跟圣灵跟他的父之间三位一体的那种团契性的合一。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主说过，我与父原为一。包括这个著名的经文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起码他反面也告诉你了，他与神是同等的，对不对？他是在那种同等的当中的合一，这样的一种合一的心。而且耶稣基督还有那虚己的心。这个所谓的虚己，就是好像有一首诗歌，是不是叫做倒空荣光哈，或者叫类似的话，倒空了自己，自己像一个器皿，把那血都倒空了，把自己的命都倒出去了，倾倒出去了哈，那个杯倒空了，那个倒空的心，虚己的心，虚己到一个程度，成了人，人还不是好人，不是尊贵人，是奴仆的形象，是罪人的形象，而且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还死在了十字架上。基督做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最后的这个诗歌的结尾，九章九到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如果话就到这儿，他是为了自己得着这统治宇宙的大权的，是吧？但是最后一句话是关键，是荣耀归于父神。耶稣若是要得什么，他的最终的终极诉求是为着使他的父得荣耀，这个意义上的利他，他不是为自己的，对吧？他是为了荣耀他的父，他是为了拯救他的民，这是他所谓一个利他的一个心态。自私那些人当然就是从一个纯粹的利己出发的，这世代的人都利己，只不过就是精粗之别。衣冠楚楚之人无非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而那些看似粗俗的只不过是他的利己比较明确无误的给你呈现出来。我们前一阵儿，咱们复活节假期，我们去山东的长岛旅游，早晨在那等船的时候饿了，买个鸡蛋灌饼。那这几位河南人在那卖灌饼，然后灌饼说的很热情，很好，灌饼也很好吃。完了打电话来，有一个人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灌饼，如何如何，两次没接到，第三次接到啊，他就说如何如何，撂下电话就骂，大概就是这个什么什么。娘门就是一顿骂，老这么烦扰我，这是什么什么怎么地的。还得过一会儿呢，就看到一个女子开个车来要个灌饼，哎，她又是哎呀特别和颜悦色的这个东西给人家，我就觉得很惊心，触目惊心。怎么讲呢？这是她的一个老顾客，肯定这绝对不是第一次来吃啊，这是常常来，可能光顾她的生意的，她就可以也没有说少给他钱，甚至我都觉得会不会多给哈，但是他就能够来当面这样的，背后转头就特别恶毒的骂，我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火气怨气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心说，哇，那可能我们一出去，他说不定马上就来几句，这几个什么什么东北人是吧，也有可能这么闹，就是这样的哈。 在你面前老在这嚼别人是非的人，10%他在别人面前也嚼你的舌头。不可与这样人结交的原因就在这儿啊，自私一定是这个表现，只不过这个看起来不那么精致，有一些表现就很精致，如此而已。所以这是基督的心，基督竭力的来寻求这三一的合一，竭力的不求自己的荣耀甚至是利益，他倒空自己，他做这一切不是说为了一种道德式的标榜，我现在要舍身发愿，我要拯救天下苍生，我可能希望你们将来追封我为人间一个什么佛，对吧，万家生佛，给我个称号。基督不是为自己，他是为他的父，他真的没有为自己而活。所以这是基督的心，这一种心，这一种生命才是基督徒的解毒的良药，也是你成长的核心动力。故此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一样我们大家要有的是合一的心，虚己的心和利他的心。在这个合一的心这里，你知道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在有一个著名的约翰福音17章的大祭司的祷告。主耶稣那大祭司的祷告，你发现他求的就是一件事儿，就是使他们合而为一，就像我和父的合而为一一样。所以他特别渴望的就是他的教会和门徒真实的合一，真实的能够彼此相爱。这是大祭司的祷告。甚至你说救赎是什么？救赎是使你得永生，是你一个人进天堂吗？是一群人的。这救赎的一个重要的效果之一就是说，它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你有没有发现，你跟人之间其实都会有那或明或暗的墙，有着隔膜，有着古人说的，甚至你说夫妻啊，至远至近是夫妻，对吧，至疏至近是夫妻，至远至近是东西，东离西有多远，夫离妻就有多远。但它本来它应该是人和人的关系中最近的一种关系，那个隔断你的墙是什么呢？是罪，是自私，是贪图虚浮的荣耀等等，对吧。而上帝他的儿子来到这世间为我们而死的重要的果效之一，就是让人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拆毁那些墙。哈，虚己的心在这个方面，主耶稣是这样做的，倒空了自己。保罗说的更具体，他就是在劝导腓立比的教会是完全以耶稣的榜样为榜样的。他说劝导我们该怎么倒空自己，就是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嘴上说，是心里真这么认为。你努力的找出那别人的强项，找出那别人真实的他的长处，你的短处，是吧。他不是你让你把自己搞得自己啥也不是，我什么也不是，所以别人都比我强。他的真实的意思是大家取长补短，互相补足的意思，对吧，个人比自己强。你不要老看别人不如你的地方，一个人老是拿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你是多自卑啊，这个人，对吗。他是要去常常看到别人的长处，欣喜的看到在团队当中大家如何的去呼应配合。所以你看咱们学堂也特别强调这种集体的体育运动，往往就是在这个集体的体育运动当中特别能够淋漓尽致的展现这种取长补短，互相补位，速度快的多去冲，是吧，啊，身体个子高的多去争抢一些头球，啊，脚下技术好的去组织我们大家，技术不是那么好的，我用不惜体力的奔跑来覆盖场上的面积，啊，每个人在发挥自己的长处，啊，而那利他的心，我们的对我们个人而来说的他者是我们的父神，是基督。甚至说保罗都说了，都求你们使我的心可以喜乐， 当我们真正能够来彼此相爱的时候，使徒的心、基督的心都是得喜乐的，也包括我们为着别的肢体 着想，甚至你为着更广义的教会之外的世人来着想。在这一切的前提之后，神并不亏待我们。你往往是为着自己的私利，你专求自己的私利，是私利得不着，人神都失去。你忘掉了自己，求神的益处、荣耀，求人的好处，那么你自己最后一定，你所需用的一切都必加给你，是吧？这是个关键的次序的问题。所以具体还可以怎么做呢？我们说这与主同心，再具体来说，怎么能够成为有这样的啊虚己的利他的合一的心？可以有，保罗也给出我们具体的操作，存着这基督的心，要存心合一，存心谦卑，存心顺服。存心，邓总，你是不是存心的？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故意的，对吧？大概这个意思吧。你是不是故意的、有意的、设计好的、有企图的？你是不是存心的？你是存心的，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对。难道人不应该很自然而然的合一、谦卑和顺服吗？你说的对，但那是将来的目标。在尤其是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尤其我们这种在20岁、30岁之前，天天是存心分裂的、存心骄傲的、存心反叛的这种人，突然变成了在主里伦理被破碎之后要重建，因此我们都学着说话。我原来在十几岁开始，在我们的宿舍中多少年，就是一个绝对出口成脏的一个人，满嘴脏话，不带脏话不会说话。那么在主里，你需要学会不说脏话也能说话。哎，起初说话的时候就显得这个人像哑巴，坏话不让说了，好话不会说，邯郸学步嘛，是不是？那么在那个时刻，你就要存心说话，存心说好话，不会说学别人说，谁来教会就会祷告，不会，听着听着学，是不是？存心的。所以当人存心的去做这些爱心的事情、信心的、盼望的、合一的、谦卑的、顺服的事的时候，他肯定一开始显得特别刻意、特别古怪。然而这个刻意的合一、谦卑、顺服，也比你非常自然的分裂、反叛和骄傲，是不是好太多了？自然那不是说事情的本质啊，那个是外表啊。而一个人刻意逼自己，好像你跑到日本去了，跑到美国去了，你逼自己要跟人家交流，你不说中国话，你不是到唐人街老去找中国人抱团取暖，你存心说外语，起初听起来好奇怪，中国人听不明白，美国人听了直糊涂，是吧？但是你就这么刻意下去，终究能够练得很自然，是不是？一样，在主里也是一样的。也许你一辈子也练不到很自然，那你生的孩子，你生在美国那孩子，他将来的母语就像是那个语言，你生在教会的孩子，他就比你的起点又高了一步。老说奥古斯丁怎么产生，奥古斯丁之前他必须有奥古斯甲、奥古斯丙、奥古斯乙，肯定他有个序列的，他不是一下子蹦出来个奥古斯丁，是不是？所以起初刻意存心就存心了，没问题。不要觉得你做的很尬很尴尬，你跟你妻子说我爱你的时候，说的你都觉得无比羞耻，也要说，哎，你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啦，我们来要不拥抱一下，你好像个鸡，像个 C3PO 似的，像个机器人一样子的，是吧？那这个东西就不要觉得可笑，因为不去做的人既可笑又可恶，这样做的人可笑可爱又可敬，是吧？所以我们存心的可以怎么做呢？存心合一的意思是合一，不是统一，不是整齐划一哈。再次说，刚才说了，你们要有 一样的目标，一样的情感，一样的想法，一样的一些爱心。这个说的是原则上大面上要一样的啊。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是我们的边界。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在这个边界内竭力的合一的，或者说有这些共同任性的边界的，我们就是要来合一的。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在那真道上同归于一。道得是真的，神得是独一的，道要是假的，那必须是真假道上同归于尽了，对吧？真道上才能同归于一。我们是必须说在共同任性的前提下，这个边界之内你没有原则的矛盾，已经给你界定了哈，你没有真正的是非之争、真理之争，你一定是那些意气之争、一些想法之争。在这个边界当中，那合一的方式没有别的办法，叫做联络，用和平彼此联络，用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彼此联络，用爱彼此联络。一个瓶子里边装的水是高50公分，另一个瓶子装的水水位高1.5米，它俩要是连通起来，这个水位会找平的，是不是？这个水位会平到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位置上的。所以当人用爱心彼此联络，简单说就是多沟通，无论他是夫妻，他是教会的同工，他是小组的弟兄姊妹，他是邻里之间，他是你的同辈、同工、同事、同学、同才之间，沟通是绝对的、永远的必杀技，对吧？彼此的真诚的、温和的沟通，会让对方清楚的了解你怎么回事，降低这种相处的成本、摩擦，竭力来保守圣灵所赐那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合一不是自然而然可以形成的，就是个人在靠着基督给的能力，存心的、刻意的、竭力的营造出来的。营造的时间久了，你才慢慢的有了所谓的松弛感，才显得自然了。一开始就自然，那一定是虚假的，是吧？那是伪共同体的。具体来说呢，刚才也说了，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心思意念这些相同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想法、目标、方式、情感可以调谐的，可以调到一个频道上的，可以调到一个大面上类似的。大家为那该喜的是同喜，该忧的是同忧啊。大家的想法呢，只有一些个细微的差别。大家呢，有的主张迈左脚，有的迈右脚。哎，那咱们这次咱们先统一一下，都迈左脚呗，这样方便来做事，是吧？在这样的前提下，具体的一些方式上，个人要，圣经讲叫受教，今天人爱讲的叫听劝，它是一个意思哈。而且要解怨，别人跟你想法不一样，产生了怨气，如果人家也跟你解释清楚了，甚至也道歉了，要解怨，要翻篇，要听劝哈。但有的时候，如果就是这些没有边界感，也不沟通，也不在任何具体事上去存心努力，完了还制造不合一，那没有办法，这是毒，这毒不能长久的存在的，你必须去毒的。这去毒的方式可以包括到赶出亵慢人，来消除争端，来让那纷争止息，羞辱都可以止息。第二个存心可以叫做存心谦卑。存心谦卑的意思，主耶稣基督明明跟神同等，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不是过分强调这一点，主张这一点，到处跟着别人讲，我跟父同等的，我跟父同等的，你不要把我当做比父小一点，我跟父同等的，他不是，他反倒恰恰的常常在说我比父小一点，是吧？他恰恰常常说我顺服我的父，可他明明同等。所以人也是一样的，这里的意思不是在给你搞等级秩序阶级差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个常识， 这是个基本法，这个是所有人都懂的，但是却在此前提下，不要不以与人同等为强夺的，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话可以连缀起来，如此的就像基督一样的是倒空自己来自取卑微的，自取卑微。基督是神来到了人间，来到了人间，就算被人瞧不起，穷木匠的儿子，但是他对这几个十几个使徒来说，他至少是你的老师夫子，毫无争议，对吗？你看在古代如何的尊师重道，东西方都一样，这些个门徒尊重主耶稣为拉比，为夫子，为老师，他们平常真的是很尊崇的，对吧？然而就是如此的被尊崇的一位老师，居然腰上系上毛巾来弯下腰来洗这些个常年在加利利的那些泥土灰尘当中走路的这些个赤脚。那个洗脚不是重阳节到老人院作秀的那种洗脚，这是主耶稣真的在谦卑下来倒空了自己，自取卑微的一个做法。往往这样的反差一点儿不会损害他的荣耀尊贵权柄，是不是使人更加的是心生敬重。以前我老跟别人讲，我们教会曾经现在已经回天家的一位同工，一位霍老师哈，大科学家啊，哎，可是呢每一次在教会出去的时候，拎着两个大垃圾袋在那负责倒垃圾的时候，你看那个背影跟你邻居大叔没有任何区别。啊，不是说我是这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怎么地的，哎，我是主任，我是什么领导，我就不做这些事，该做就做。以前在带孩子看病的时候，在国外就看到有一位医生，那些孩子嘛，肿瘤的孩子，你想那种反应很剧烈啊，结果是有一个孩子就哇，就好像医生正在查房的时候就忍不住就呕吐吧，那地要吐脏了也是不行的，这个医生就蹲在他的面前，就双手捧在他的眼前，让他吐到自己的手里。你可以看到这是真正的一种医者仁心，是不是？他不觉得埋汰吗？但是他愿意来让这个孩子这些家长感到被接纳，而他也当然也需要让这个地方干净，是吧？是这样的一种表现，这都是一种自取卑微的做法。就好像大家都读那本书叫《这曲线》，这曲线核心的意思是不是就叫做每日与耶稣同死同活？同死就是叫做倒空自己，自取卑微，然后你才能产生到那种同活。上帝或许可怜我们，让我们再次的活过来。常常教会会因为意向啊、风格啦、等等产生纷争。有一次就听一位牧师讲，他在好像尼泊尔什么地方宣教，当地的这个同工就产生了强烈的纷争、争端，后来发展到很不可开交，外邦人看为都觉得可笑、羞耻，争夺群羊、争夺教产。后来他们也学了这个这曲线嘛，学了之后，那位带领的牧师最后呢，他做一个见证吧，他说他向众长老们道歉了，他让他们来说，你们可以来拿走任何你们需要的东西，我不再在这争抢了，因为这不是我的，这是主的。哇，就让大家觉得那边也就同样的认识到自己的做法或许可以调整，合一就开始在这个地方重建起来。哈，这叫做存心谦卑，总得有个人先弯下腰来的，是吧？总得有个人先做出的第一步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不看任何别人啊。第三个叫做存心顺服，首先这是为了防杠的哈，要先强调一切顺服的前提都是顺服上帝、顺服真理、顺服圣经的。如果我们说到了谁要顺服谁，你顺服的那个谁如果他不顺服上帝，他当然不用顺服，这是大前提的哈。可是我们已经说了，那个边界就立在那，一主一信一喜，是说在这边界内我们要强调存心顺服的。 存心顺服，在家庭的层面，我们所熟知的叫做妻子要顺服丈夫，但这个仍然说的是在爱的前提下，对吧？在丈夫爱她爱到了舍命的前提下，在丈夫是一个愿意顺服上帝旨意的，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带领的情况下，她要顺服她的丈夫。夫妻是不是平等的呢？是，但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他不以夫妻同等为强夺的。你老说我们是平等的，你心里是多自卑呀、啊！你是怎么觉得你俩不平等的呢？你老是天天喊男女要平等，是真的在你这个圈子里，你的具体的范围内谁不平等的对待你了吗？还是这是一种虚幻的你所听来的一种表述？是真正的具体的，必须具体的，一个一个的，教会是最严肃的去处理面对的，对吧？从你的具体环境来出发，不以自己的与谁同等为强夺的。丈夫也一样，不要与妻子同等为强夺的，张嘴闭嘴你得顺服，这样讲话的你都已经没爱心了，是吧？已经爱心就可能打个小问号了。在家中是这样啊，提多也强调，提多书也强调，姊妹们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为啥需要这样呢？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你再连个外邦人，尤其听说山东的做的好像这方面厉害一些，山东姊妹好像很顺服，听说的哈，我没在那待过。某些不太顺服的省份的姊妹们，是吧？就是如果连外邦人都是，无论他受儒家影响，受什么传统道德，受他山东父母的影响，都能够呈现出一种比较的顺服，对自己的丈夫很尊重，你却不是，就会让神的道理被毁谤，是不是就这个意思？那人家说不行，我可不能让你这个所谓福音进了我家，可不能让你传的这套东西让我媳妇听了，听了不是跟你一样了吗？多吓人呢、啊！他如果有这种可能性，那这就是保罗在这儿想要说的了。他存在着一种我们是不是为着的甚至慕道友的缘故也要顺服，更不要说这是上帝的吩咐，对吧？还有像儿女，他在家庭这个秩序当中当然要存心顺服，尤其是未成年的儿女，对吧？他是要顺服父母的，没有什么可说的哈，凡事要来顺服父母，凡事来端庄顺服啊，这是给执事啦、监督啦、长老们的要求，同样也是给每个基督徒的要求。而在教会的层面来说，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划分这么几个，只要有人和人相处的地方，就意味着这个主张迈左脚，那个主张迈右脚，那么到底听谁的？那我们说有可以一个简单的几个原则，第一个叫做年幼的顺服年长的啊，年幼顺服年长的。你看到保罗提到一个人叫做斯蒂凡，他说斯蒂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就换作这是在那儿他信主比较早，属灵前辈，是吧？而且这是有好见证的，他们是专以服侍圣徒为念的，所以保罗说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大家都是服侍的，这个人早，年纪可能也比你大，那么你在那些非原则之事上你就应该来听从他啊。在彼得前书的五章五节更清楚的说了，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众人都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啊，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说年幼顺服年长，遇事不决，想想这个。第二一个可以的顺服是姊妹顺服弟兄。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这里特别点到了在教会治理的过程当中是弟兄治理，你也知道这是可能我们的教会一直践行的，也可能是因此在这个时代被攻击最多的一个所谓的黑点之一，但我们仍然如此做。 因为这是经上所说的哈。第三个，我们说群羊是顺服牧人的，牧人并不比你高，并不比你更加的就是怎么不平等，只不过他受命来在真理在福音上带领人，是吧？就像这经上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是忧愁。保罗这里也说呀，你们合一起来吧，好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啊。你们再这么不合一下去，这最伤害的就是传福音给你们的使徒的心呐，是吧？还可以顺服一个先来后到，这个话什么意思哈？我觉得很值得品一品。你看到这个关于说方言的这一段经文中，保罗后来就谈到的是讲道说话，在教会中七嘴八舌的说话，小组当中啊，纷纷的在那儿去说话，这肯定是乱的啊。保罗说，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他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故此一个教会他说最好就两三个做师傅的，做先知的不要太多，讲道是吧，最好就两三个，这个讲完哎，发现那个也有领受有神的启示，好，你就可以坐下来了，他来讲。哎，如果他在讲完，另一个又有，他也讲，这样的一种按着启示的先来后到。哎，也可以按着人家正在说话，你来启示了，你也可以稍微等一下，也不要打断，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在这种的先来后到当中，先知顺服先知，同工顺服同工，因为总体的意思，神不叫人混乱，是叫人安静。假如一个教会，这是有点像稻草人了，假想敌了，但是其实也不是哈，有真实场景的。你说年幼顺服年长，结果我们都班对班的，咱们都是属马的，是吧？我们都一届的，那还能唠生日，还唠到你是五月，我是三月吗？不至于吧？咱们大家是同柴，你知道吗？东北话有个叫最危险的一种，叫做班对班的，这种的竞争很可怕。顺服年幼年长，咱俩一样年长。那么姊妹顺服弟兄，咱俩都是弟兄；群羊顺服牧人，咱俩都是牧人。先顺服先来后到，咱俩一届的，是吧？一个神学院毕业的，班对班的，一起考的传道，是吧？那么怎么办？这八个牧师吵了八个意见，后来有九个意见，因为有一个牧师翻转，是吧？那你这九个人十个人怎么来去决定呢？那么就得投票了，这事实在教会也是存在的，就得投票了。撤签能止息争竞，也能解散强盛的人。撤签的意思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投票，是要求一种人的心意借着某种方式来显明，更明显的这个撤签。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和十一个使徒同列，这个是新约当中是吧，选使徒这样选出来的。当我读一本书是关于西敏会议的流程细节的时候，觉得很感慨，很多我们今天认为的教义写到了信条当中，当时是一个一个议题表决的，比如要不要把基督的主动顺服被动顺服的意思涵盖到某一句话里放到信条里呢？28个牧师同意，3个牧师反对，5个牧师弃权，通过就是放进去了，你知道吗？好多时候这个议题是这样出来的。那么怎么办？你说不对，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话你要注意，列宁说的是吧，往往是有一些个上文下理的，真理有时候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你得确定你是摩西，你得确定你是面对着哥里派的保罗，是吧？但在大多数时候，连保罗自己也在耶路撒冷大公会议之中要听从会议决议，是不是？这就是在教会当中的存心顺服可以做的。而在社会当中，大家也应该很清楚，对那真正的神所设立的政权，你当然是要顺服的啊，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但我们也都记得那句话，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看你是不是在圈里， 你是不是在边界的允许的范围内。如果说超出了我们的良心和我们的信仰许可的范围，那就顺从不了了啊。但在这个前提下，还是应该顺服的，还是应该顺服的。今天是城市跑马拉松，所以尾号为01234567890的都不准上道，那就不上呗。你这别说，我上道是我的权利，凭什么让我买的车不能用？这个话就有点不太讲道理哈。主权利不是这么主张的，顺服领导、老板这一类的权柄也是圣经的教导，说这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喜欢，不可顶撞他，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而且特别点出来，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很少有员工觉得自己老板不乖僻的，是吧？所以专门来堵住你的嘴，乖僻的也顺服，因为温和的不用顺服。温和的人情商贼高的，人家会把这个事说的好像就是你自己自告奋勇想干的事一样。就是那个乖僻的，现在就去做这件事，立刻马上赶紧，让人很不舒服。但是乖僻的也要顺服，包括顺服老师师长也是类似的。古时都有那种师傅管家，这里的家庭管家不是光拿个盘子啊，不苟言笑的里边白手套端上来给你放个银勺子哈，往往还负责很多的教导，这叫师傅，这叫管家。这个少主人少爷是都是人格平等，都是天国未来的承受人，产业承受人，但你现在仍然受教在老师和师傅的手下，那就是必须顺服的，没有可讲的。一个学生要是不顺服老师，就已经不需要再说别的理由了啊，除非你有强烈的直接证据证明这老师所做的出于犯罪哈，除非如此，不然这一条就已经够得上罪了哈。所以我们说，这样的存心的做事的人，存心的谦卑，存心的顺服和存心的能够愿意合一的人，以世人来看，甚至也许以教会人来看，必须说这不是正常人。我们不是正常人，确实很反常，很不寻常。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是有基督的血在身上的人，有基督的生命在里边的人，我们也是在基督里的人。在基督里的人被在基督之外的人看起来，你就很不正常，很不正常。主道成了肉心，存心的合一谦卑顺服，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以人来看也极度的反常。当人假如都在一个斜坡上，光溜的斜坡往下去滑去堕落的时候，就像所有的人如果都在开着车往前走，同样的速度向着那个宽阔的通向灭亡的大道在狂奔的时候，你看看你左边的车右边的车，你并不觉得大家在动，大家都是静止的，是不是？相对的是大家是平静的。假如这时候这个斜坡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基督，他就是在那儿站定在那里，不往下滑，不往下掉落，他像一个锚点，像一个定点，像一个标准和标杆立在那，就立刻会显出来别人都在堕落。这么好的话当然不是我说的，这还是帕斯卡说的，是吧？他这个意思非常好哈。如果你我一位基督徒在这个已经不合一，已经被各种的毒和教所败坏的教会当中，哪怕有这么一个人站了出来，存心的合一，存心的谦卑，存心的顺服，你就会像那个道成肉身的主一样，你立定在这里，这个人坚定的站在路旁，看着这些车来车往，熙来攘往，让那些人发现原来我们都在堕落，在狂奔，在错误的方向上狂奔，这个站定的人才是正确的。 我们要成为那个锚点，成为那个不动点，成为那个以所有的不正常的人看起来的不正常人。负负得正，你才是正常人。他们因为都不正常，所以才看彼此为正常。你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真的全民堕落，你在这么个世界里得了荣耀，那说明你也是个弯曲悖谬的败坏之子。但你在这个世界被人轻慢嘲笑否定，反倒说明你有荣耀啊，是不是？所以让我们在这个不正常的世界里去做一个他们眼中的不正常人吧。让我们在一个很不正常的教会里被他们视为你是个不正常的基督徒吧，你是个为道癫狂的基督徒吧。这就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使我们的心真的破碎，将这碎石，将这碎渣从我们的这生命当中清除出去。主啊，我们求你以你的心来重造一颗心给我们，使我们这个心重新活过来，重新跳动，重新以那同样的心率和我们的亲爱的在圣餐上相连的，在一个圣道上相连的，在这个圣律上相连的弟兄姊妹共同来同频跳动。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众人都以基督的心为心，求你使我们在主里面真的大家存着这样的心，带着这新造的心来合一，来彼此的谦卑，彼此的顺服。主啊，愿你能够来恩待我们，恢复着被教、被罪、被毒所污染的、伤害的、毁坏的教会，使得这教会的秩序被重建，荣耀被重建，圣洁被重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